家好，我是蓝爸爸。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纠正一下上期的错误。龙造寺庙的本家应该叫村中龙造寺啊，我给说成中村龙造寺了。老观众应该都知道啊，这属于我的日常操作，我经常呢会搞出这样的错误。好了，今天啊，咱们来讲日本战国大名郭岛之茂。郭岛之茂生于1538年，出生地在日本九州岛肥前国左家郡本庄村，小名严法师丸，通称孙四郎，本名郭岛信生。由于一生改了好多名字，所以咱们为了方便呢，就以之茂来统称。之茂的父亲乃是水江龙造寺家祖龙造寺家监的家臣郭岛清房啊，他的母亲呢是龙造寺家监的孙女华熙。这个华熙啊，是家监的嫡长子龙造寺家纯的女儿，而龙造寺家纯正好是肥前之雄龙造寺龙信的爷爷。等于说呢，郭岛之茂和龙造寺龙信是表兄弟啊，亲姑表。在1541年三岁的时候，作为家中次子的之茂受主公龙造寺家监的命令，被过继给了肥前国小城郡的千叶印莲。这个千叶印莲也娶了龙造寺家纯的女儿啊，所以说呢，本身是之茂的姨父。1545年，水江龙造寺家被肥前守护大名少二氏诛杀，幸存下来的龙造寺家监带着自己的曾孙龙造寺龙信逃到了驻后，而直茂的父亲郭岛清房却趁着这个时候解除了直茂与千叶家的养子关系。因为他虽然是老二，但是是嫡出的啊，老大是庶出的，本身呢就不愿意把他过继出去啊，只是迫于主公的压力。第二年，龙造寺家监在驻后蒲池氏的帮助下夺回了水江城，重新复兴家门，并且呢很快就年迈去世了。龙造寺龙信作为指定继承人接任了家督，直茂的父亲郭岛清房作为辅佐。关于龙造寺家与少二氏之间的具体恩怨，咱们在上一期已经讲过，没看过的朋友呢可以去翻看。1548年，直茂的母亲华熙去世，而龙造寺龙信的母亲庆银妮也在前几年少二氏发难的时候失去了丈夫。这时间一长，两个孤独的灵魂就碰撞出了火花。在1556年，龙信的母亲庆银妮嫁给了直茂的父亲郭岛清房。这样一来，直茂与龙信不仅是表兄弟的关系了，而且还成了一家人，属于亲上加亲。再加上已经18岁的直茂才能捉住仪表堂堂，继母庆银妮对他是非常欣赏，于是啊，极力的要求龙信重用弟弟直茂。最终龙信听了妈妈的话，在这之后呢，也确实非常的信任直茂啊，有事也愿意跟他商量。郭岛清房也将郭岛家家督让给了直茂。据说呢，就是在直茂的策动之下，龙信在1559年出兵消灭了宿敌少二氏，正式开始了对肥前的统一。1570年，九州霸主大友宗麟派遣60000大军攻略肥前，龙造寺家在左家城进行拢城，以应对敌方进攻。起初两家互有往来，谁也没占到便宜。当然呢，对于弱势的龙造寺家来说，时间拖得越长对自己越不利。不久之后，大友家总大将大友亲真以3000精锐强攻左家城，在城池北面的金山布阵据说在开战之前，大友亲真曾进行过占卜，结果呢是凶兆啊，但是他不以为然，只是象征性的延后了几日，就下令准备发起总攻。进攻前夕，为了提高将士们的士气，大友亲真举办了酒宴提前庆祝胜利，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这个时候探听到消息的直茂敏锐地察觉到了机会，立即向龙信建议，如今敌方提前举办酒宴，都喝得差不多了，正是最松懈的时候，应该马上组织精锐向对面发起夜袭，要是等第二天人家酒醒了，咱们可就要面临一场恶战。龙信听了直吧唧嘴，因为对方援军雄厚如果贸然出动呢，很可能被人家一锅端了。犹豫不决之际，只好把家臣们都叫来开作战会议。结果会上家臣们你一言我一嘴，争论不休，最终大多数人认为直茂的提案风险太大，属于愚蠢之计，应该继续拢城防守。此时龙信的生母庆银妮送来了一封书信小之厉害，劝说龙信采纳直茂的意见。很显然是直茂觉得自己的计策难以通过，这才提前去找了自己后妈来劝说自己哥哥。最终龙信还是听了妈妈的话以直茂为首编成了一个500人的奇袭部队，趁着半夜溜出城去，悄悄绕到敌营背后。等到未明时分，直茂命手下用铁炮向敌方大本营内射击，并且大喊有人倒戈。酒还没醒的大友军一时间懵了 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叛变，纷纷起来抓叛徒，乱作一团。这个时候直茂率领500人冲入敌阵，在混乱的掩护下大砍大杀。城里的友军看到直茂计策奏效，倾巢而出，配合进攻。一战下来，敌方总大将大有亲征被逃死，部队损失近2000人，其余四散奔逃。这一战可不得了，这可是挫败了九州霸主大有家的锐气，不仅奠定了龙造四家在肥前的地位，而且还确立了直茂在家臣之中的头把交椅。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直茂特意将自己的家纹从剑花翎改成了大有家的姓叶纹。此后直茂可以说成了龙造寺龙信最离不开的人，不管啥事啊，都要先听听他的意见。两人的兄弟情谊也一如既往的良好。在随后龙造四家统一肥前的作战中，直茂居功至伟，战绩卓著，被人们称为龙造寺的人王门。啊，这个人王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哼哈二将，佛家的两大护法金刚啊，一般立在寺院的山门左右，以避除妖邪。密迹金刚在左，那罗延金刚在右，所以啊，有两位金刚守护的门，也叫人王门。那么这个外号的意思就是说呢，直茂就像龙造寺家的守护神一样。1580年，随着大有家被强势崛起的岛津氏打败，龙造寺家开始疯狂蚕食大有家的领土，逐渐成为了九州三强之一。心满意足的龙造寺龙信在当年隐退虚谷城，家都让给了儿子龙造寺郑家，由直茂担任后见。龙信开始沉迷酒色，不问正事，几乎把家中所有的事啊都交给了直茂处理。据说直茂数次劝谏龙信不要放纵自己，但是啊都被驳回，以至于兄弟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1584年龙造寺家与岛津有马联军在冲田坠大战，具体的过程呢咱们上期刚讲过，可以去参考。总之啊，直茂在战场上建议龙信不要盲目出击，避开岛津家的锋芒，而龙信一反常态，没有采纳直茂的意见，认为自己兵力占绝对优势，下令总攻。结果呀，导致全军中了岛津家酒的吊野符，不仅葬送了家中所有支柱，连自己都死在了战场上。这里要提一下，五位龙造寺四天王成员在这次战斗中死了4个。啊，这个四天王有5人这个梗啊，一般是指龙造寺家。原因呢，是在不同的历史资料记载中，享有四天王称号的龙造寺家臣有5位，分别是程松信胜、白武贤坚、江里口信长、元成寺信印、木下昌直。啊，除了木下昌直以外，其余4位都在此战战死了。像这种四天王有5人的情况呢，并不是龙造寺家独有，其他家族和史料记载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哎，因为有时候个别成员呢会升迁啊，这样跟其他成员啊就不属于一个级别，自然也就不能并举。还有些时候呢会有成员战死啊，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其他符合资格的家臣顶替他的位置，于是啊就造成了这种状况。本身我觉得这个梗呢不值一提，但是啊有不少小伙伴在留言问这个事儿，所以就说一说。直茂在听到龙信去世的消息后非常的悲痛，本欲自裁殉主，是旁边的家臣死命劝谏，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也顾不上龙信的尸体，立即撤出了战场，退回到肥前左家城严阵以待。当时由于龙造寺家的惨败，很多依附于家中的国人和土豪都倒向了岛津家，是直茂全力辅佐龙信的儿子龙造寺郑家才挽回了些许颓势。据说岛津家曾经想把龙信的首级还给龙造寺家，但是呢却被直茂严辞拒绝。很多人诟病直茂，说他冷酷不忠，但我觉得呢，岛津家肯定是提了条件的，是吧？手机还给你，你们投降啊！那要我的话，我也拒绝。人都死了，要个脑袋干嘛？后来在直茂的主导下，龙造寺家又跟岛津家达成了苟合，向岛津家表现得很恭顺。那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的话，这应该是直茂的运作，才让龙造寺家得以继续独立啊！你想啊，一场核战下来，家里的栋梁和主力损失殆尽，大量的附属力量倒戈。掌握实权的家主也死了，留下的当家人才能平庸，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状况。这种情况下能保住家门就很不错了啊！要没有直茂，龙造寺家估计这个时候就没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直茂在这段期间是有功的。虽说暂时跟岛津家达成了和平，但是呢自冲田坠之后，整个九州之内再无岛津敌手，等他们收拾完大有家，下一个就是自己。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期待外部力量的介入。当时的猴子丰臣秀吉已经做了天下人啊，只有他能调动全日本之力征伐岛津。所以啊，在早些时候，直茂就已经跟猴子互通书信，一直催促他赶紧出兵九州。 当然呢，旁边比他还惨的大友宗麟更是亲自前往大阪求猴子出手。终于时机成熟，在1587年，猴子发兵200,000直捣黄龙，直捣猴子大军将至的直茂眼泪都流下来了啊！终于把救星盼来了，立即宣布与岛津家决裂，派出精锐部队营救出了大友家名将立花宗茂的母亲和妹妹，并且与立花家联合组成先头部队，率先向岛津发起进攻。随着猴子大军进入九州，岛津家也无法抵挡，只好屈服。由于先期直茂出色的运作和行动，猴子保留了龙造四家、肥前国七郡309,902担的领土，同时单独授予直茂30,000担，加上他儿子盛茂一同受封，郭岛家总共得到44,500担的领地，直接进入大明之列。并且猴子命令由直茂代替龙造寺正家处理肥前国事务。第二年，直茂便开始在整个龙造寺领内使用自己的印章发布政令，大肆宣示他的支配权，真正的国主龙造寺正家完全成了摆设。而猴子这边也是越来越看好直茂，先后授予龙造寺正家和直茂的儿子郭岛盛茂封臣姓，这样一来就使得龙造寺家与郭岛家的地位持平，变相帮了直茂。很显然呢，这是直茂一直积极主动的向猴子表忠心的结果。那龙造寺正家为啥就得不到猴子的青睐呢？很简单，此人过于平庸愚钝。据说在猴子征伐岛津期间，正家陪着猴子下棋，没个三招两式正家就输了啊。然而呢，他却非常的不解，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输啊，也许啊是对自己的棋艺很有信心，于是啊就在那儿盯着棋盘看啊，想要找出自己失败的原因。旁边的猴子啊见他一直在那儿冥思苦想也不作声，于是啊心生倦意啊，有些厌烦，招呼也不打，起身就走了。结果郑家却头也不抬，继续死死盯着棋盘啊，一直等猴子人都没影了，他才恍然大悟啊，自己竟然怠慢了如此重要的贵人。九州征伐以后，郑家保留了肥前一国的领土，照理说呀这已经很不错了啊，可是呢他却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认为猴子亏欠了他。因为他们家原来可是号称五州太守啊，占着五国呢，他就不想想要是没人家猴子呀，你现在连家名都可能没有了。很快呢，隔壁佐佐城镇的肥后国爆发了国人一揆，猴子命令周边大名出兵镇压，结果呀郑家却因为领土的事情有介怀而按兵不动，这让猴子非常恼火，以至于要严惩郑家。最后还是人郭岛直茂出面给他编了个理由，又使劲求情才免于一难。你就说就这样的人猴子能看他顺眼吗？没多久郑家就因病退居二线，在1590年让4岁的儿子龙造寺高房继任家督，直茂继续代理国政，收高房为养子啊。由此可见此时直茂地位之高。1592年猴子出兵朝鲜，直茂率领龙造寺家臣团加入了远征。据说在两次征朝期间，直茂一直身处战场没有回过日本，相信他也很明白这是一次让众家臣与龙造寺家剥离的大好良机，同时啊还进一步拍了猴子马屁啊，你看我多响应泰格的命令，泰格说征朝我就耗在朝鲜不走了。通过这次长期的在外军事行动，龙造寺家的家臣与直茂建立起了军人之间的服从关系，更加的倒向了郭岛家，以至于到处有传言说直茂与郑家不和，甚至直茂曾想毒死郑家，当然呢这些都被直茂否定了。猴子去世之后，官员之战在1600年打响，直茂在表面上让儿子盛茂加入了西军，但自己却让人用500贯银钱买了好多大米送到了老乌龟儿子德川秀忠那里。据说这个举动让家康很满意啊，说直茂是个明白人。果然呢，东军胜利之后，直茂立即向家康表示恭顺，然后进攻西军在九州的剩余势力，参与攻打了立花宗茂的柳川城，并且摆出架势准备应对还没有臣服于家康的岛津氏。一系列动作下来，老乌龟也被他哄得很开心啊。于是啊，龙造寺家的领地又被允许保留。进入江户时代，幕府在肥前国建立佐贺藩，龙造寺高房为藩主。然而由郭岛家接受龙造寺家禅让的呼声却一直很高，甚至龙造寺家自己的成员都非常支持这么干。龙造寺高房本想跟幕府交涉此事，结果呀幕府表示默认，所以很快呀，在幕府的认可下，直茂的儿子郭岛盛茂就继承了佐贺藩，直茂为后见，郭岛家成为了拥有357,000担领土的一方藩主。1607年，龙造寺高房因为对郭岛家的憎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啊，他老婆是直茂的养女，然后想自杀，结果未遂。直茂立即向高房的爹龙造寺郑家上了责难书，说我执掌国政的权利是太阁殿下和大御所殿下分别授予的，都是合法的， 你儿子杀我干女儿这是干嘛？等他回来我定要问责。结果呢，高房去意已决，很快啊就再度自杀啊，这次成功了。郑家得知自己儿子死后也急火攻心，随之而去。自此龙造寺宗家断绝啊，只有一些支脉留存。由于龙造寺家与郭导家之前是君臣关系，所以民间啊一直都有议论说郭导家得位不正，甚至到了二代藩主郭导光茂时代啊，直茂的曾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郭导画猫骚动，哎，就是因为这两家的恩怨而起的。这个故事啊我在会员专享视频里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查一查，或者也可以加入会员去观看咱们的会员视频。直茂也是因为自己曾长期作为龙造寺的家臣而没有出任佐贺藩的初代藩主，只是被列为藩祖啊。1618年80岁的直茂病逝，虽然很长寿，但据说呀在最后时期耳朵里边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非常的疼痛，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死的。人们都认为呢这是龙造寺高房的怨灵在作祟。最后关于郭导直茂的评价，我觉得猴子说的非常中肯，此人有取得天下的智慧和勇气，但是霸气不足。好的，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